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平安。今天的标题是做一个三明人，当然我不是说让大家搬家到福建省的三明市去住哈，不是那个意思。三明市呢，它取名字也不是因为它有大家常说的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和先见之明才那么命名的。事实上它是有两个地方，一个叫三元，一个叫明溪，这两个地方，所以它合称三明。但是如果有神感动你要去三明传福音或者到那边去工作，当然也他可以不要妨碍，你可以完全去啊。而且到那边的话，如果你很有幸可以吃到像岭南惠州那一带的荔枝或者是怎样，你可以在那边一边工作一边感谢神，吟诗作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三明人。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不是我今天取这个标题的原因啊。我要这个标题的原因是因为神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教导我们做聪明人。但是是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聪明呢？不是的，因为神教导我们在有些事情上面要做婴孩，要难得糊涂。在什么事情上面？在恶事上面，在恶念上面，他说你们要做婴孩。但是在心智上面，在理解上面，在行神的旨意上面，你们要做大人，要做明白人。所以呢，神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教导我们做聪明人，我们要知道在哪些方面他要我们来做聪明人。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经文来读，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第7章21节，我们读到第27节。当然屏幕上会有，但是最好是您打开你的圣经，说不定等一下需要记笔记的地方，你可以把一些关键的词可以把它圈出来，可以做一些笔记。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在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打开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如何，让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倒是要明白你的旨意如何，而且明白之后，求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去遵行你的旨意，做你眼中的聪明人，做你心中的聪明人，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去做糊涂人。向你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预备可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也求你赐恩典给你不配的仆人，让他能够按着正义分享真理的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在第21节和第24节，第21节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第24节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了，好比一个聪明人。你说这不是两件事情吗？不，我告诉你，这是一件事情。如果说行天父的旨意和照着我的话去做，或者照着少量的话去做，或者照着其他什么人的话去做，那是两件事情。但这里说行天父的旨意和照着耶稣基督的话去做，这个是同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顺服天父，他的旨意总是在天父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从第21节到第24节，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强调的一点， 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带来的信息，我们要如何行神的旨意，如何做真正的聪明人。但在我们深入学习这个行神旨意之前，我们需要再次思考耶稣基督的这一段话，他讲的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当中。这一段的经文在前面我已经做了四次的讲解，在从第十三节开始，当时我们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发出了几个很明显的挑战，他邀请我们进到天国当中去，他给我们的挑战让我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当时我们看到有四个很鲜明的对比，第一个鲜明的对比是说这里有两扇门，一扇是窄门，一扇是宽门，他要我们进窄门。有两种树，一种树是好果子好树，另外一种树是坏树，他让我们做好树结好果子。第三个很鲜明的对比，他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声明，一个是说进天国，一个是说离开我去吧。他让我们存真心可以行他的旨意，听到第一个声明，进天国吧。第四个很鲜明的对比是说有两栋房子，一栋房子是盖在磐石上面，是很硬的房子，一栋房子是盖在沙土上面，是很软的房子。他给我们一个挑战，让我们把房子盖在硬的磐石上面，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今天我们也看到除了这四个鲜明的对比之外，我们今天又看到两个对比，希望今天这两个对比可以带来让我们更深的来研究我们今天的主题思想。这两个对比是什么呢？请大家注意，再一次注意第21节和第22节以及第24节，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对比呢？没有刚才的四个对比那么明显，但是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对比，一种是说和行的对比。有的人在说，他说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主啊主啊，但是没有行天父的旨意，这是一个对比。当我们再一次看到第24节26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听和行的对比。有的人常常听到但是没有行到，我们看到听和行的对比，我们看到一个说和行的对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在于行。这个行不是单单说，这个行也不是单单听，这个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存心遵守他的话，明白他的旨意而遵行他的旨意。至于这听和行之间，和这个说称呼耶稣是主啊主啊和行天父旨意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在第三讲当中已经很明白的解释过，今天就不要再重复，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看到这样很大的两个对比，听和行以及说和行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要行神的旨意。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最大的信息。那什么样才是做行神的旨意？行神的旨意，做一个聪明人，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来行神的旨意呢？第一，我们要让神认识我们，就像第21节和22节你所讲的一样，耶稣在第23节的时候，耶稣继续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如果我们没有被神认识的这个聪明，我们就像耶稣这里所生命的一样，就只能离开他去吧。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神的旨意的方面，是神要认识你，神知之你。那我听到的就是 CIU 的校长 Marie 先生他所讲的，他把神的旨意都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归纳，他做了很多的检索，然后把它归纳成两个大类。一类呢他称为 sanctification，就是成为圣洁。一类呢它称为 salvation， 就是说你要得着救恩，也让别人得着救恩，就是传福音。 那今天我会借用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回到这里呢，我们说的第一个聪明呢，是神知之明，是让神知道你，让神知道你，不是在知识上他了解你，他知道你存在，他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不是这样。让神认识你，是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是被他洁净，被他修理，被他认识，就是这个 sanctification， 就是成为洁净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方面的聪明是知神之明，我们要知道神，我们要认识神。那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觉得神是这样的美妙，你就越想让你的朋友和亲戚都认识他，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这是我们第二个聪明，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知神之明。第三个聪明是自知之明，你承认自己没有那个聪明，好像可以做到前面两个聪明一样，事实上凭着我们自己你做不到。所以第三个，你有自知之明的时候，你就要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你去好好的研究他的话，学习他的话，顺服他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三个方面的聪明。但是说的这么简单，我们要继续深入看之前呢，我们常常有一些的障碍，我们心里面有一些障碍，我们没办法通过。比如说有人说，是啊，我没有那么聪明，我怎么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呢？我怎么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呢？而且常常这样想，但是呢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好像让别人真的知道你不太聪明一样。可是我告诉你，我跟你想的一样，只不过我比你脸皮厚，所以我就问出来了。我就问了，哎呀，神的旨意究竟怎样？我怎么明白它？我怎么去遵循它？在座有谁被我问过的？你举手一下。可能问过人都走了哈。我在04年、05年的时候，常常问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05年才计划要毕业，但是还不知道毕不毕业，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还不知道毕业之后要去干什么。不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究竟如何，所以我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再加上脸皮厚，所以就问了。当时我主要问的几个人，一个是张国忠，一个是洪俊兴，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在场的也有，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出来。我就去问这些人，但是很奇怪哈，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话很少，主要是我在说发牢骚，其实我也不是想问他们，我只是发牢骚，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我究竟毕业之后要做什么。我就跟他发牢骚，我说从小到大，我从小长到大，我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带领。小时候，对啊，我们就在那个木板上打乒乓球，就如果我能够碰到一个乒乓球好的教练的话，说不定在世界赛场上站在领奖台上，除了刘国梁和孔令辉，还有一个苏昆明。我现在在跟他想，是啊，这没这个带领。后来我长大，我说我去读书啊，读书，但是就没有碰到一个好的老师，把我培养成像，像这个杨振宁啊、李政道啊这样的物理学家。对啊，我就一直在发展的老师，我说现在开好，以前都没有好的教练，没有好的老师，没有慧眼识珠的人才来发掘我。但是现在好，现在我认识神了，神比一切的教练，比一切的老师更加高明，对不对？是吗？什么？你承认吗 ？OK， 好，那我也承认。但是，我跟他讲啊，我说现在我认识神了，神要怎么带领我？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跟他继续站着发牢骚，站着牢骚，发了很长的时间，不止一两年。因为我毕业之后马上就面临着找工作的事情，从05年一直后面一两年都没有找到工作，继续不明白神的旨意。直到有一天，也是07年的时候，我听到Marie 先生校长的一篇讲道，他的讲道的名字就叫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其实呢，不是他第一次讲那一篇道，也不是我第一次听他那一篇道，我以前也听过，但是就是那一天对我是很特别的一天，就是那一句话对我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当时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你们把这句话写下来，就算忘了所有其他的内容也要记住这句话。他说他自己也有很多的经历，他也是等了多年之后才明白这句话，所以是很宝贵的。 他说神的旨意不是藏在宝盒里面等待人，等待聪明人去挖掘的，不是藏在宝盒里面去等待聪明人去发现的，而是清楚的显明在圣经里面，让人可以遵行并成为聪明人。他说你把所有其他的话都忘记了没关系，你记住这句话。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讲哈，保罗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神的旨意明明白白全部给他们。保罗那么爱他的门徒，所有的事情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神的旨意都在这本圣经里。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忘掉这句话，我那天真的就没有忘掉这句话。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很多其他的内容，我还记得很多其他内容哈。好了，我再说一遍，既然这句话对我受益这么多，我要把这个好处跟你分享，请你也可以记下来。他说神的旨意不是藏在宝盒里面让聪明人去发现，神的旨意乃是清楚的显明出来，让人遵行并且可以成为聪明人。接着当然在他的讲道当中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旨意，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真的很清楚，直接从圣经里面出来。我没有在那个之前，我没有哪一次看到圣经那么明白的显示出他的旨意。我现在想前面那几年都信主的看圣经，究竟在看什么。我希望这篇的讲道也对大家有所用处。我也特别跟 Richard 弟兄讲了，我把Marie 先生的那篇讲道也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的大纲教会的这个网站上面，所以你也可以在今天的信息旁边你也会听到 Marie 先生的讲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他当时在讲道当中他也提到很多的这个表面上的问题，比如说跟老板怎么处理啊，或者找什么工作，或者毕业之后怎样啊，或者单身的就你要不要结婚，或者结婚的话跟谁结婚，或者什么时候结婚，以后的计划怎样啊，或者我跟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在什么样的场合去安慰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需要问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问题，也鼓励大家问这个问题。我相信神也很乐意在你们的祷告当中听到这样的问题，但是请大家不要把这些的问题跟神的旨意把它混淆起来。这个是神在你生命当中个人的带领，不是神显明在圣经里面具有普遍意义人人都借用的旨意。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弄清楚了，把这个概念弄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更深入的往下看神的旨意究竟是如何。神的旨意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概念，但改教家加尔文曾经说，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什么比神的旨意更大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旨意在这个圣经里面它清楚的显明出来，它是具有它的普遍性，它的旨意对大家都是一样的，就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两大类，就是你的灵命的成长和传福音，或者用另外的话来讲，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神知之名，就是神知道你，神认识你，跟你跟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你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被他洁净，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知神之名，你越认识他，你越知道他，你就巴不得其他人也跟你认识他，所以这是个知神之名，或者用他的语言来讲，他是一个sanctification 洁净和一个 salvation 是一个救赎，在这两个方面。好，都是在这两个方面上面，神的旨意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检索，把所有关于神的旨意的这个全部摆在这里看，都落在这两个大的方面，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至于你在生命当中每一天怎么样的过生活，那是你神在每一天对你的带领。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在世界杯上的足球队，你猜他的旨意是什么？要赢球，对不对？要进球是他的旨意，是他的目标，是他的旨意。但是他有很多方式来得到这个旨意，他可以防守，他可以进攻，而且进攻的时候他可以中路渗透，他可以下底传中，他还可以长传冲吊，这是他的方式，对不对？所以神的旨意对我们来一样，他一点都没有隐藏，他对我们来说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它实现出来，是你对个人是神对个人的明确的带领。 然后这个字呢，它在很多的经文当中，他说 will 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就是旨意，或者是想要做，或者是愿意做，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了10000多次，但是有234次是作为旨意这个形式出现的，比如说以名词旨意，或者以动词的形式，乐意行、愿意行、定义要做，这个词出现了234次。在这个234次当中，他就归纳总结出来，神的旨意就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知之名，你被神认识，你被神洁净；第二个是知神之名，你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你希望别人也认识神。当然我对他的英语的那个检索，我就没有兴趣再去检查他，我就用汉语和一个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为基础的一个编排系统去做它，做了一个检查的结果。你知道这个结果怎么样吗？跟他一样。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愿意我们明白他，神不光是愿意讲英语的人明白他，神也愿意讲汉语的人明白他，神愿意讲任何其他语言的人明白他。当你仔细去寻找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旨意不是隐藏在宝盒里面等待着聪明人去发现，而是清楚地显明出来，让人去遵行并且成为聪明人。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地讲第一个很这个神知之名。我们说这里的有神，如果你有神知之名的话，你就被神认识，你就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就会脱离卑贱的事情，成为圣洁，被他修理，被他认识。就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里面说的一样，他说这个就是神对你们的旨意，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被神认识不只是一个知识上面的了解，我刚才已经反复的强调，它是一个关系上面的建立，是你一个洁净的过程。如果它只是知识上面的了解的话，你想想耶稣基督他说我不认识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难道耶稣基督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难道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所存的恶念吗？难道不认识他们吗？耶稣基督当然认识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当然在知识的层面上面了解他们，但是耶稣跟他和耶稣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今天可以说我认识马拉多纳，我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样，从小的时候用西红柿去练踢足球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踢那么好啊！我知道他为什么用他的上帝之手，虽然犯规了还打进英格兰一个球，我也知道他16年之后，他在这个不是16年，应该是86年到94年的时候，那只有几年的时间。94年的时候，他去踢球的时候，我也知道，在很多其他人跟他上场同场踢球的人，就忘记踢球了，就等着比赛结束了之后找他签名。我也知道这些事情。16年之后，从94年到现在，他又以教练的身份重返世界舞台，我也知道这些。但是马拉多纳认不认识我？不认识。我跟他没有关系，谁认识他？跟他吃饭的人认识他，跟他打电话他都接的人就认识他，跟他有这样关系的人认识他。我们被神认识也是这样，神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知道，我们今天想什么恶念或者是好的事情他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被神认识，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跟他随时通电话？有没有跟他随时吃饭？我们后来会的哈，跟他一起作息的。但是我们跟他通电话了吗？我们跟他打的电话是超级的高质优质，是超级的国际长途甚至都不是国际长途，是宇宙级长途，但是我们也跟他打了。而且我们常常给他打的时候他都接的，你知道吗？我们跟他打电话跟他祷告的时候他都接的，而且那个效果很好的，不像现在的一些电话卡还常常断线或者是这样。我们有他这个亲密的关系吗？如果你有的话，你是被神认识的，你是被神认识的他的儿女，你是跟他，你是在他里面让他使你成为圣洁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被神认识 不只是知识上面的了解，它是包括一个关系上面的建立，这个就要求我们被他的旨意，被他的旨意来改变，被他的话来改变，让我们可以远避淫行，成为圣洁。并且圣经也教导我们说，务要追求圣洁，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因为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面。当我们不能见主面的时候，就好像是离开他，对不对？炒鱿鱼或者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炒鱿鱼的事情屡见不鲜嘛，对不对？老板有时候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他决定用这个人，他就用这个人。神也可以凭着他的旨意，要用这个人就用这个人，是不是？是神的旨意更大，还是老板的旨意更大？谁的更大？是不是你老板坐在你旁边，不好意思说。神的旨意更大，那既然地上的老板都有权照着他的旨意来随意用人的话，神有没有这样的权柄？神当然有了。神要用他人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样去洁净这些人，让他去使用吗？当以赛亚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当中。神做什么？神没说啊，没关系，过来吧，一起来同工。神没有这么讲，神拿炭火来烫他，烫他，做一个洁净他的标志，使他能够在那个邪恶的时代能够洁净他自己。这是我们说的神的在这方面的旨意。神的旨意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让我们成为圣洁。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却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污秽是不一定一样的。我的污秽有可能是我的骄傲，有可能是我的嫉妒，你的污秽有可能是你的，我不知道，也许也有骄傲，也许不合一，也许纷争或者什么。如果神要我洁净，从我嫉妒和骄傲这样的污秽当中洁净出来的话，那么他就让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他让我学习跟人家一起来庆祝啊，或者是让我学习看到别人的优点啦。那神对你的带领是什么呢？他有可能让你学习合一的功课，欣赏别人啦，或者是说造就的话，这是他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不同的带领，但是他对我们的旨意都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旨意，但是我们在生活的具体的每一天每一个层面，我们都遇到这样的挑战，我们都有可能碰到圣经里面所提醒的这里所谓的淫行，或者是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你想一想，你每天看电脑的时候有多么大的试探，任何一个网页上面，几乎所有的网页上面都有一些很容易被引到不好的网页上面，那些黄色的图片上面的一些情况。我们要谨慎我们的那个鼠标点在哪里，我们每一天都碰到这样的挑战。不光是我们看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听到的一些闲话，一些谣传，我们是否很快就把它讲出去？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是否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否这件事情让我变得更圣洁？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要做。就像孔老夫子也曾经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连这些人也知道这些的重要性，我们的神知不知道？我们的神不光知道，而且给我们很明确的旨意，让我们远避淫行，让我们远避这些危险，这些试探，让我们注意我们所看的，不要随便乱点鼠标，注意我们所听的，不要随便乱听一些不好的话，听了之后又乱传的就更加糟糕。谨慎我们的言语，我们讲这些话是否有助于我们的圣洁？而且更重要的，在这个是非，这个四个非，我刚才说的四个非哈，但如果你写这个四个非的话，你知道是个什么字啊？上面写个是，下面写非，是罪，对不对？还有一个更大的罪是什么？非礼勿想。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提到很多 这些罪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如果这个人的心不洁净，他所讲的、所听的、所做的就很自然就不洁净。就在我准备这个讲段的时候，就在我准备前面过去这两个礼拜的主日学的时候，神就使用这个来修理我。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就是这样的修理他的子民，就是这样使他的子民成为圣洁，在肮脏的地方就让他去痛苦，让他去悔改。比如说我就是这个思想上面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在上次 CIU 上课的时候也是美瑞先生教这门课，他下去之后我们吃饭了，他就把门给锁了，锁了之后呢他有点事情，吃完饭大家回来了，他还没回来，所以门就进不去，然后很多人就想办法去开门，有的人就去找秘书，也去给他打电话，就打了半天。然后我就说，嘿，这里不是一个老师吗？我猜这些钥匙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我就随便找一个老师来说，请你帮我开一下试一下，结果就开了，然后我就骄傲了，你就不需要很多的事情可以骄傲了，你知道吗？我心里就想，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他们都想不到。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另外一个声音，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要骄傲？神就是这样来修理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你心里面想的这些肮脏的东西神都知道，神要让我们远避这些，让我们说的话之前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让我们怎么样去成为圣洁。我带了一个小龙，这个龙我不一定要看到这个龙哈，我其实想到龙，这个龙也会提醒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这个C.S. 路易斯写的那个童话故事的纳尼亚里面，那个纳尼亚春秋里面有一只龙，是谁变的？ Astus 变过去的。 Astus 是一个很骄傲蛮横贪心嫉妒的人，后来神不是神了哈，在那个故事里面后来他变成龙，变成龙之后他开始有悔改的心了，他要变回人，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痛苦，这是一个洁净他自己的过程。后来那个狮王就过来跟他说，你要撕开你的皮，很痛苦的过程，撕开你的皮让它长起来，再撕开，再长起来，再撕开，就在那个疼痛当中。可是他撕的还不够，后来狮王说，我来帮你撕。你想想，神的力气大还是你的力气大？所以这样撕，就是在这个痛苦当中我们就被神洁净。这个龙成为我的一个提醒，它可以提醒我谁是远避阴行成为圣洁。你的龙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提醒你的？以色列人有啊，以色列人有一碗水，那个水上都是他们磨，把那个偶像磨成粉末之后，摩西放在上面让他们喝的，他们喝水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自己的罪孽，他们就远避阴行。很多人也有啊，我有这个龙，我可以想到的时候要成为圣洁。以色列人喝水的时候他可以想到，你也有你的提醒，说不定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提醒，说不定你的配偶就是你的提醒。当你看到他，当你听到他，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对不起他，要成为圣洁。这是我们在这个之前在这个神的旨意当中的这第一个方面我们要看的，这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常常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都是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也有正面的。正面的怎么样可以成为圣洁呢？正面的神说什么？用真理来洁净他。神的话就是真理。当耶稣基督讲到登山宝训这些话的时候，当他说你们要去行道的时候，当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他说的这些话就是从他嘴巴里面所出来的这些真理，就是洁净我们的道。所以从正面来看，我们除了逃避那些试探，逃避那些危险，逃避这些各样的负面的情况之外，我们还可以正面的，我们可以去多读他的话，多读他的圣经，多祷告。对，我们从这个正面上也可以使我们自己成为圣洁。我最近有一些很感动的事情，我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把这些行出来，他们的爱心也明白的表现出来，他们就是在处在一个使自己圣洁的一个过程当中， 前不久石博士他住院，然后富强也住院，但我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就关心这两位，因为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正面的。当你去拥抱这些真理，当你去把这些爱心实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在圣洁的这个功课上面在成长。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方面，我们需要有知神之名。当我们越认识神，越知道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紧迫感，我们就希望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也来知道他，因为神那里面实在是丰富，实在是安宁，就像我们的歌里面所唱的一样，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还是 C.S. Lewis 他给了一个比喻，他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处境和比较我们所看到的未来的一些情况，就好像有一个小孩，他只知道在那个贫民窟里面玩泥巴，就玩泥巴，用泥巴做饼或者做人或者做什么，互相扔泥巴，小孩子之间他就知道玩这个，可是他从来没有出过他的乡村，从来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样。后来有人告诉他说，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海边去玩水，去玩沙，去玩泥巴，那边有很多泥巴，有沙有水。他不知道，等到他后来真的去的时候，他说哇，这个比贫民窟的泥巴好玩多了。你猜他会怎样？回去叫他的朋友一起过来玩嘛，对不对？我们也一样，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领受了当中的安宁，我们领受了其中的真理，我们领受了成为圣洁的那种自由，我们就愿意告诉别人。我们从前也不知道，现在我们需要告诉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你说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哪里可以看得到呢？请大家注意第24节和第26节。第24节他说，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第26节说，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这里他告诉我们两种人，我们是哪一种呢？现在我们不想先不回答这个问题哈。除了这两种人还有没有人？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第七个对比。刚才我们前面说了四个，后来又说了两个，这是第七个对比，也是一个很隐藏的一个对比。如果神让你有恩典可以看到这个，他也许是有更多的责任要交给你，你都不好意思说了，是不是？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听见这话不去行的，除了这两种人还有一种什么人？没有听见的，对不对？刚才是有谁讲的这些话，这个是神给你们的责任。没有听见的怎么样让他听见？就是我们这些人嘛，我们这些人让他去听见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使人知道的一个过程，这就是神旨意的第二个大方面。这些话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在神的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彼得也同样说类似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记载了耶稣基督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他在后面也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不是随便得出这样结论的，他已经从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打好这个伏笔，然后一直这样讲下去。从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从后来在记载家谱的时候，他就记了好几个外邦人。到第五章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他没有说你们做以色列人的盐，以色列人的光。在第六章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没有说行在以色列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概念是一直从第一章就一直在发展的，从马太写第一个字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目的在他的里面，他就知道这是神给外邦人，给所有的人，给全世界的人，不单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信息。当我们看到圣经这样奇妙的安排，我们看到 这个作者这样写作啊、有这么巧妙的一些构思的时候，我们就不禁就降服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神让我们去讲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这是神另外一个旨意在这里。后来耶稣不光是讲这些话，他自己在这个登山宝训讲完了之后，他就自己走遍各乡各城，他自己去把所有的把这个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听。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旨意的第二个方面。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又想起门瑞先生在那里面讲了一段的话。他说啊，无论我们的职业如何，无论我们的现在地理环境如何，我们应该想我们是否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他说我们有一个职业的地方，有一个地理的地方。现在我想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出来看一下，看上面写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叫身份证？因为它显示你的身份，对不对？那我的身份证上面有我的姓名，有我的地址，还有我的一些其他的信息。但是身份如果说真正要表达一个人的身份的话，我想就是美瑞先生刚才所提到的那两个是很重要的。你是什么职业，你在什么地方，就是 vocation 和 location。 他强调你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要看你的 vocation， 看你的 location， 你的职业和你的地理所处的环境是否有利于你成为圣洁，是否有利于你去传福音。如果你做这些决定是为行神的旨意做出方便的话，那你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可是这个身份证呢，它也提醒我另外一件事情。我上个礼拜在 CIU 参加一个会议，它取名字叫 GPS， 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个名字，就不像是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用的那个 GPS。 它的名字叫做 Global Positioned Students。 那我也有一个 GPS 在这里啊。我的 GPS 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身份证上所写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第二职业，是我们的第二位置，是我们的第二身份。我们的第一身份是什么？是 GPS， 是 God Positioned， 是我们 God Positioned Soldier 或者是 Stranger。 因为神说你们在地上是做客旅的，你们是 stranger， 你们是在这个地上是陌生人。 GPS， 我们也是一个 GPS， 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过客，一个客旅。用汉语来说的话，不用这个 GPS， 我们应该叫天桥，因为我们是天国人，侨居在地上。所以 GPS 天桥，这是我的身份。我希望这个也成为你的身份。如果你愿意这个成为你的身份的话，身份证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是否拿在手上，没有关系，你可以看，你可以翻过来，翻过来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身份证的话，你可以自己拿一张卡片，或者拿一张什么随便写一个，或者拿一本书，就想象这个是你的身份证。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当你看着这个身份证的时候，你看着自己的第二职业，在地上的这个职业，第二环境，在地球上这个环境，请你思考你的第一职业和你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我所说的天桥。你本身是一个天国人，但是你侨居地上，你的第一职业是成为圣洁，传神的福音。你的第二职业是在这个世上，无论你是做家庭主妇，还是学生，还是工作，还是给老板干活，还是自己当老板，这是你的第二职业。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你是否在神的面前跟神讲，你觉得我的这个第二职业和我的第二环境应该配合我的第一职业和第二环境，第一环境。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把这个卡片翻过来，因为反面什么都没有。当你翻过来的时候，你就跟神祷告，我愿意以我的第一职业、第一环境为中心，来设定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决定。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把它翻过来，在神的面前默祷。我也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也带领大家祷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使命，你给我们这个职业，也给我们这个使命，你给我们这个地位。我们本来是天国的人，我们侨居在地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特权。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来思考我们是否这个决定是否符合你的旨意，是否使我们成为圣洁，是否给我们使我们更利于传扬你的福音。求神帮助我们做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决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接下来看，除了神知之名和知神之名以外，其实没有了，在这个以外已经没有了。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无非就是在这两个大的方面，他让我们成为圣洁，他让我们传扬他的福音，他让我们被他认识，他让我们认识他，并且使人认识他。所有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在这两个大类当中，你可以把它放进去。但是我之所以在这里加一个，这边我不是加在神的旨意上面，我是在帮助大家来反省自己。当我们思考神的这两个旨意的时候，神的这两方面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困难去做到，很困难，因为我们自己非常的软弱。神让我们去行他的旨意，神让我们被他认识，神让我们听到他这些话就去信，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洁净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我的一些经历，是非常痛苦的一些经历。你看到书里面所描述的 Estus 他的那个经历也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以赛亚的经历也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是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而且我们知道的神要让人知道神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使命，是一个很重大的使命。所以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软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我相信有很多人也跟我有类似的感觉。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发出一个警告，如果你在座还是朋友，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我给你一个警告，我请你不要轻易相信耶稣。你说啊，刚才还睡觉了，现在就怎么讲一个好像要跟谁唱反调的事情。我请你不要轻易相信耶稣，因为你知道耶稣给你的使命是很重大的，是给你一个要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是给你成为圣洁让你很痛苦的一个过程。请你不要轻易相信耶稣，你明白你自己所做的决定，你要明白你自己所做的、所承担的这个使命，自己所承担的这些呼召。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不要轻易相信耶稣。但是我也更重的警告告诉你，你更加不能轻易的不相信耶稣，你不能轻易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虽然痛苦，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虽然成为圣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虽然承认自己的罪，让神来洁净你的罪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洁净你，没有任何，除了耶稣基督的真理和他的宝血和他的生命，除了耶稣基督，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使你摆脱这个罪恶。所以你要思考清楚，不能，更加不能，更加不能轻易不相信耶稣。当你思考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要领受这样大的一个使命，你去不光是你自己认识他，而且你还让你的朋友去认识他，而让你还不认识的人甚至都要找机会去让他认识他，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使命。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什么世界上的这些工作比这个更能满足你的满足感。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事情做得很漂亮，别人跟你讲做了很好的事，你心里面会很满足，你有成就感，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能够满足你的满足感。 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虽然是很痛苦，虽然是要洁净的过程当中是很痛苦，这件事情这个使命虽然是很重大，但是没有其他的路，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当你思考清楚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祷告，其他弟兄姐妹也会为你祷告。如果圣灵今天感动你，你说我不怕这个困难，我不怕这个痛苦，我要领受这个唯一的真理，你如果做这个决定，你今天做这个决定，你就勇敢的做。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后面这个楼的右进屋之后右手的第一个房间，你可以过去，我们那边有人可以帮助你，也可以随时找我，我也可以帮助你做这些事情，也可以帮助你怎样更多的明白神，怎样洁净你，怎样来带你去传扬他的福音。如果圣灵明天感动你，如果圣灵后天他在以后任何一个时间感动你，你随时都可以停下你手头所做的工，你跟神讲，我已经准备好，我已经要接受被你的圣洁，求你用你的真道来洁净我。其实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死亡已经洁净了我，我现在愿意接受他，这是你可以做的决定。当我们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吗？当我们这样勇敢去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你想一想，一个玉，一块璞玉，如果它不雕刻的话，不经历那个被雕刻被弄成粉末的这样痛苦的话，它怎么可以雕成一块玉器，熠熠生辉的玉器？一块布，很朴素的一块布，如果你不去裁它，不去剪它，不经过那些裁缝的巧手去弄它，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件漂亮的衣服？我们在神的手里面受他的修剪，受他的洁净，被他的真理来引导，就像那块璞玉，就像那个被剪得破破烂烂痛苦不堪的那块布。但是你知道，神给你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给的，神给你的是一块很美的玉器，神给你的是裁剪之后所出来的美丽的衣裳。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这样的需要神，也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他的旨意当中，就是在知道他以及我们知道他和我们帮助别人使别人去知道他以及神认识我们这个功课上面来继续的学习，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决定都能够继续的在这方面来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都来思考，我们是否有份于你的圣洁，是否在你的道当中被你更加的洁净，是否更多的更好的可以传扬你的福音。如果这个答案是是的话，求神就让我们去做，放心的去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就可以听你的话，可以进到天国里面与你一同坐席。因为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到是你所说的，我们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面，就是有各样的困难，有各样的危险，我们都不怕，我们都在你的里面可以屹立不动。让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做每一个决定，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遵行，让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并且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